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那我们今天牧师师母不在，我来代替一下。新年快乐。好，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主祷文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吧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万有的主，真的是我们全体会众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荣耀的大宝座前，真是求你让我们今天会众都能够在你面前瞻仰你的容面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时是带着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。主耶稣，你是配得所有的荣耀颂赞尊贵的，我们愿意来更加的亲近你，我们愿意来更加的认识你，寻得你的面。主啊，求你真是使我们有清洁的心，赐给我们清洁的灵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有福的人，因为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主啊，真是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清心的人，让我们满得你赐给我们天上的福气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将今天我们一天的敬拜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全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悦纳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Amen.
大家请起立，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。好，有请敬拜团。常常喜乐，常常祷告，是主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是让我们怀着一颗满心喜乐的心来到我们的主面前，向他欢呼，向他欢唱。
Thank you.
的患难，一路都有耶稣的陪伴，他永不离开你，他永不离开我，他是我们伟大的奇妙的神。我们一起来颂赞他的奇妙。
Yeah!
谢你，靠着你的名我们凡事都能做，靠着你的名我们只有得胜再得胜。
姐妹平安，我们先做个简单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爱吸引我们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主的日子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 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，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。求你的宝血再次接近我，让我能成为你一个合用的器皿。求你的宝血也接近这个场地，让你的圣灵自由运行，没有拦阻。也求你天上的父费丰丰富富的借着你的道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，祝福我们，施恩于我们，祝福以下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我讲到你们要绝对回答问题啊。启示录谁对我们有几个呼召，记得不记得？启示录里边，咱们学启示录学了20多周，记得吗？谁用他的宝血救我们，谁的恩召召我们，要叫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好，对，还有至死忠心者，这都是启示录明确的。第三个就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主寻道。谁救我们，不是要让我们当一个平庸的基督徒，更不要让我们当一个失败的基督徒，是得胜者。大家说得胜者，
我
要，我是得胜者，我要至死忠心，必要的情况下为主寻道。对，主有这样的呼召，这知道谁召我们，是用宝血救我们，把我们从这世界上分别出来，要叫我们就是成为什么样的呀？成为一个得胜者，处处能荣耀他的名，对不对？要记住我们的位分，只记住谁对我们的呼召，记得主用重价买我们，要叫我们干什么？圣经上讲，我们是基督的使者，我们是天国派到地上的大使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宣传天国，谁的国度的荣耀。我们反省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做到这样的荣耀？要想啊，不要光听到听完就完了，因为我们这有好多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上次讲到讲的，因为谁有呼召，谁也给你设定了榜样。上次我讲的叫至死，做至死忠心的，得胜者。上次我讲的，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？至死忠心者，我上次花了很大精力讲的，我准备了好久啊。我讲的是但以理和他三个，记得吗？那三个人只敬拜耶和华这个谁，不敬拜尼布加尼三世的那个金像，几十米高的那个金像，至死不拜。跟他讲，他是已经定下了，如果不拜，要把你扔到火窑里边。这个火药的火烧得非常热，热到哪个程度了？有人把你往里面扔的时候都有壮士嘛，就像这个青阳这么壮，哎，把你拿起来往里面扔，扔的时候这个壮士都被火焰给烧死了。你想火药有多热，这火有多热？哎，那三个人讲，我相信我的神会救我。如果我的神即便我的谁不救我，我也不拜你的迹象。这是什么样的心智？这是至死忠心，愿意为主寻道的心智。我只拜耶和华我的神，他是独一的真神。结果你不加你撒重重大漏，圣经上讲叫重重大漏，就是漏法重冠，中国人讲的。结果就吩咐壮士把他扔进去，扔进去的时候，扔的人被烧死了。扔进去以后是三个人，你不讲你咋，这个时候谁开他的灵眼？他看到里边几个人，四个人在游行啊，没有烧死啊，在游行啊。那第四个人是谁啊？主耶稣，就是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。只要你有为主至死忠心的，谁就永远和你同在，谁的同在能胜过一切，能灭圣经上讲灭了烈火的猛士。你不讲你咋看到这个情况，你不讲你咋，我想他腿都发软了，这位谁这么伟大？然后赶紧把这三个人叫上来，这三个人身上连火燎的味儿都没有， 连头发烧焦都没有，我们谁多伟大？谁对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救恩能力有多大？在一个单一里，单一里我上次讲大家记得吗？这都是写在圣经上的。单一里当这已经活了好多年了，他们当时这波斯帝国有120个省，从欧洲到印度，因为有喜马拉雅山，不然也把中国给征服了，因为没有喜马拉雅山的征服过来，120个省设了120个总督，在上面设了3个总长，丹伊里是总长之一。因为丹伊里有谁给他的聪明智慧，他忠心办事毫无差错，这谁的圣徒应该做到的事，忠心办事毫无差错，别的人就嫉妒他，因为他又不是像波斯人，他是从希伯来的犹太人，嫉妒他，说是找他毛病还找不到了，你看他毫无差错，怎么办呢？在他信仰中间找毛病。因为但以理是一天三次跪在谁的面前对着耶路撒冷祷告，他们知道这个情况，他们就设了个计谋，说咱们定个计划，这个计划是很恶毒的。他给皇帝讲，皇帝啊，我们想了个计谋，30天之内只能向你祷告，你是谁在地上的代表啊，除你以外向任何谁祷告一定要把他扔到狮子坑里边。这个皇帝美滋滋的，看把我当着谁来对待，除了我以外他不能向任何祷告。好，皇帝就同意了，然后说你同意还不行，你得盖上你的印章，因为这个国家规定只要盖上大印就永不更改。皇帝很高兴，只要你敬拜我，把我当着谁对待，就跟毛泽东一样，把我当着谁对待他就很满意的了，在天安门上举个手。哎，当这个定了以后，这些人的阴谋开始实施了。过一段有一伙人就找皇帝啊，我现在发现一个人不听你的，他继续在他的神面前祷告。皇帝为谁啊？说丹伊里，因为皇帝对丹伊里很器重啊，他准备替他当最3个总长之最大的。皇帝就知道上当了，皇帝没有办法，皇帝说我想一想。过一段了，又有一拨人说是有一个丹伊里，这个希伯来人，他就不听你的，不拜你，他专门拜神。皇帝没办法，这人一天吵的皇帝没有办法。这些人讲，你咱们国家规定啊，盖了玉玺的，盖了你印章的是不可更改的，你一定要执行，不执行你就没有面子了，你的命令就没有用了，以后你再发命令谁听你的？皇帝没有办法，皇帝就命令把丹伊里扔到狮子坑里面去。但是皇帝因为这个事他心里不安，他知道他上当了，知道他受骗了，他一夜睡不好觉，第二天早上起来跑到狮子坑旁边去，至高神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的神能救你吗？但以理说，我在神面前无故，我的神救我脱离了狮子的，封住了狮子的口。但以理吩咐人赶紧把但以理救上来，这个皇帝赶紧把但以理救上来。然后皇帝知道上当了，皇帝就把那些当时捆绑丹伊里一个接一个来人，把他们扔到狮子坑里面去。扔到狮子坑，扔的时候还没有扔到坑底来，狮子扑上去就把他们骨头咬碎了。我们的神伟大不伟大？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主啊，你最伟大，我们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。这是写在丹伊里书上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不过不记得回去读一次丹伊里书1-6章。今天我讲另外一个，我讲但以理是一个至死忠心的得胜者，他们又为主寻道的心智，结果他就得胜，而得胜就经历谁的大能，经历谁的同在。今天我讲另外一个，也是圣经给我们立了榜样，给我们讲得清楚的，这位就叫约瑟。我现在再问一下，有多少人读过创世纪？好，哎呀，太少了。教会说你这个现在一礼拜一天读5章圣经，去年就开始要求了，我们都不读啊。创世纪一共多少章？50章。好，知道也很好， 五十章里边圣经用多少章来讲约瑟这个人，大概你们知道，这个不为难你们了，谢谢你。圣经一共五十章，前十一章讲的是上古的事情，谁创造万有，谁造亚当，伊甸园犯罪，谁救赎开始，然后这个就是洪水，大洪水，谁的拯救，然后就是巴别塔，谁对罪的对付，后来就是挪亚方舟，挪亚方舟在前面，我说错了，就大洪水就挪亚方舟，然后到十一章就讲这样上古历史。如果你研究的话，你就知道上古历史讲四个人物：亚当、以诺、挪亚，还有一个亚伯。亚当是寿终正寝，活了930岁。到底亚当多少岁我不知道，因为谁造他的时候一造出来就是个成年人呀。这个成年人有多大我们不知道，但是造他以后活了930岁，他是寿终正寝。这个亚伯是被该隐杀的，他是个寻道者，寻道者，为谁寻道？为主寻道。以诺与谁同行300年，他没有经过死就被接到天上去了。这是世人的三种死法，一种是寿终正寝，一种是为主寻道，一种被主直接接到天上。我们盼望能够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啊，感谢主。从12章开始，谁具体实施他的救命计划，选召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。从12章到50章是讲这个故事。亚伯拉罕用了10几章的篇幅，他的儿子以撒用了几章篇幅，雅各也用了几章篇幅，唯独到这个约瑟用了13章的篇幅。可见谁在约瑟身上所花的心思，给我们后代要做的榜样，谁是费尽了他的心机要给我们讲话的。今天我就是讲这个事。在这个之前呢，我想让大家明白一点旧约的圣经历史。好，亚伯拉罕是主前2166年生，以前991年死，活了175岁。就是这个的历史，这是经过详细考证，基本上大家都同意的。和中国怎么比呢？中国我找不到2100年的事情，找到一个主前2208年，舜传位给禹，就知道这段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时期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几天听这个道的时候呢，就知道把我们的时空观转到差不多4000年前的事了。在这我给大家道歉，上次讲但以理我讲了一句错话，但以理是主前500多年的事情，我呢当时讲错了，讲是主前2500多年事情，是距我们现在是2500多啊，就是知道把我们的时间观念转到差不多4000年，想象当时的情况。第二个，圣经历史，大家看这个，谁呼召亚伯拉罕是乌尔，这乌尔在这一边，能看见吧？乌尔是到这个郊，这个郊你看一个乌尔，谁呼召亚伯拉罕是乌尔，乌尔亚伯拉罕他爸爸一家走到哈兰，就是这个郊最北边那个地方叫哈兰，在那个地方谁再次呼召他，他从那个地方再带上他的太太还有罗德就到迦南地，迦南地就靠海边，而且下边一点。今天讲的故事呢，是从迦南地希伯伦那个地方，然后到埃及尼罗河三角洲，大家看到那么多河。今天讲的故事重点是这个啊，我们对圣经就是有个时空概念，有个空间概念，地理概念。好，因为我们圣经上写的是都是真确的呀，可以考察，是完全真实的，所以都是。我们要坚定相信毫不怀疑的啊！我想了想， 圣经不仅给我们有了榜样，圣经也给我们预备了一些经文来讲这几个人的事。今天这个约瑟可以用这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，可以用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，这都是圣经的原话。约瑟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我们的神已经有好，其实还有好多话描写约瑟，就这三个，这三段圣经作为今天的主题。好，今天我开始讲，求神保守，因为要讲十三章很不容易，时间不够，所以今天重点讲这个故事。下一礼拜呢，讲的就是谁写十三章，教我们学什么功课。今天讲就是第一个，他在各种环境中都得胜；第一个在家庭中得胜。家庭中得胜有几点：第一，他向他爸爸学习，爱谁，追求谁，把谁放在第一位，这是他一个明显的表现，一生明显的表现。追逐为大，以谁为乐，谁喜悦的他喜悦，谁恨恶他恨恶。所以谁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，他也是。所以他看到他哥哥们的恶行，他不和他同流合污，而且把恶行告诉爸爸，要和恶做斗争。哎，他忠心，虽然他是爸爸非常喜爱的儿子，这个讲这个就很复杂了。他爸爸呢被人计谋算害，他本来只喜欢一个太太，他最喜爱的叫拉结，但是他的舅舅搞计谋让他娶了四个太太。但是人的心啊，谁造我们就是只能爱一个，哎，只是一夫一妻只能爱一个。但是那几个强迫给他，他没办法，所以他谁爱的那个太太生的长子，他从来认为这是我的继承人，这是我的长子。所以他认为约瑟是老十一，一共十二个十一，把他当长子，那大哥哥哥们肯定不干了，我比你大，爸爸不嫌我嫌你，当然就嫉妒了，羡慕。约瑟作为长子就有长子，长子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，有谁的祝福，承接谁的祝福和恩典的，要把谁的这个心意经过长子传下来的。其实中国也是啊，我记得报上讲孔子，就讲孔子第七十六代嫡孙，嫡孙嫡系的，哎，他爸爸给他做一件彩衣，彩衣是荣耀的象征，是权柄的象征，是谁他的爸爸拣选的象征。哥哥们就更嫉妒，你老十一你还管我们，到地里干活你还指挥我们，早就怀黑在黑。而且谁呢把将来要发生的事通过梦想来启示出来，而且这个梦讲出来以后哥哥们更生气。但是他对哥哥们从来没有，知道哥哥们有恶意，他从来没有恶意，他是很遵循神旨意的，他是以爱来对待恶的。有一天哥哥十个哥哥出去放羊，他爸爸说已经放羊好久了，不知道哥哥们安全不安全，他爸爸就说你去看看哥哥们安全不安全。放羊的地方离他家直线距离有160里左右，160里在当时要走至少走两天的路，一天走60-80里，那很不容易的。但是他忠心听爸爸的话，这就是说服爸爸，花了很大劲找到哥哥，但是哥哥又走了，因为羊了牧场的草吃完以后就得换另外一个牧场，又往北走了有50里地，然后他都走迷路了，为周围的人，周围说哦，可能听说他到北边多丹去了，然后他就又到多丹去。正常的情况这个是找不到哥哥，就干脆回去爸爸找不见，我找了好半天找不见，这事也可以交账的。但是因为他忠心，他就找到了，没有想到这一次找到哥哥成为他的厄运。这十个哥哥特别邪恶，早就羡慕穿彩衣没有穿上，羡慕就变成嫉妒，嫉妒就是你有我没有，就嫉妒这个时候嫉妒就变成恨了。哥哥们看见来他远远的来，就说哎，那个穿彩衣的人又来了，那个做梦的来了，这个时候是西面带头说我们把他杀了， 看看他的梦怎么实现。你看这多邪恶呀，黑到一定程度，黑的就是杀人，他们时时就杀。当约瑟跑，但是十个人不一样，杀自己的亲兄弟，那十个人不会说你同意杀我就同意杀，吵闹的不同不行，然后就来了，来了没有办法，赶紧把约瑟捆起来丢到一个枯井里面。当这一步一做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万一把约瑟再放回去的时候，约瑟会不会给他告他爸爸？会不会告？那肯定会告嘛，这是杀，要杀兄弟了，哎，所以他们是一定不能再放回去。那他们杀也不行，因为有人不同意杀，你杀也不行。这个时候正好有一对米甸商人，贩卖金银财宝，贩卖玉石，贩卖各种好东西，也贩卖奴隶。他们就用20两银子把约瑟卖给这个商人。约瑟在这个地方得胜表现了几个方面，一个对神坚信不疑，一个有神的性情，喜爱公义，黑无罪恶，不获罪同流合污，就是现在讲就是不获这个罪恶的世界同流合污，哎，一个就是说服爸爸的安排，只要爸爸说了我有困难我也努力去完成。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他知道哥哥们对他不好，他从来不怀恨哥哥，存心善良，存心良善，这个心是特别宝贵的。这一段他就得胜了，这第一段的环境得胜，然后卖到埃及去。卖到埃及去，那个商人是贩子吧，商人不会保留他，就卖给埃及的一个皇帝的内臣，法老就是皇帝，皇帝的内臣，这个内臣是叫护卫长，专门管皇帝安全的。我现在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就是834部队的总司令，还是说北京卫戍区的司令，就是说不像是吧，在台湾我不知道了，就总统府卫队，就是这样。但是这个官很大，是内臣，是皇帝最信用的，又是保守皇帝安全的。这个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他这个府有多大，他府里边有个监狱，那个监狱就是自己宰相府啊，或者是他这个内臣的府里边有个监狱，监狱里边呢专门关皇宫里边犯罪的人，就是这个工作的，他就在这个家中当奴隶。圣经记载的很简单，就是耶和华是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看见谁和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在他手里办的事尽都顺利，他就在主人面前蒙恩。西伯又是外邦人，不是犹埃及人，又是一个奴隶，他的老板要让他管全家。这个网上传声的搜度我都想不通，就谁的能力，谁要施恩于他，我们谁都没办法想象的。结果他就当了全家最大的管家。这个得胜怎么得胜？就是说谁和他同在，谁为什么和他同在？因为他忠心办事，因为他毫无差错，不仅毫无差错，还很有神来的智慧。电影，我看这个电影里面，电影讲这样，就是他家里边要盖一个花园，盖个花园，那些家里边那些管家好多人看不懂图纸，他呢按那图纸做，那监工的来讲了，那管家在那做，你做的不对，这个做的对，说耶稣做的对，然后他们就奇怪你怎么能看懂图纸。所以那个花园盖好了以后，波提法为他说，你要我给你什么奖赏，他说我就要你这个奴隶，他不给，他是 OK。 所以这样就是他有特别的智慧，谁知的聪明智慧，他就当了最高的，就是他时时处处都有谁的恩典在身上，而且这恩典谁能看见。我问一个问题，你们在公司里边，在你的学校里边，人家能从你身上看到主耶稣基督吗？能看到主耶稣基督给你的智慧聪明吗？能看到主耶稣基督和你同在，因为和你同在我们也蒙福，谁就赐福这一家人，不管地里所有的或家里的，谁就赐福波提法这一家。 所以波提乏把所有都交给他，除了自己吃饭以外，这是多高的荣耀！一个奴隶能管全家，这是个得胜。当然，在得胜中，谁也许可一些试探力道。这个试探，我们这有些年轻人啊，你们要注意。这个试探就是不，约瑟卖到波提乏家的时候17岁，我们这都20多岁了啊，17岁是青春期啊，心理长成，心理长成，基本长成熟，身体长成熟，而且约瑟又秀雅俊美健康。这个波提乏的太太，你想那么高的官，选太太一定选的是年轻美丽漂亮。你像咱们中国现在高官选的小蜜，是不是都是这样？哎，一样，人的本性是一样的。他主动的一天找约瑟，咱们上床吧，约瑟不从。这上面讲约瑟不从，讲了四个不：不从、不听、不与他同寝、不和他在一起。而且讲了几句话，这句话讲得非常合神心意。看了一切家务，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交在我手里，在这个家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你们说这个事叫大恶吗？现在社会把它叫大恶吗？现在社会有多少没有婚姻关系的同居的，叫大恶吗？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圣经这讲大恶，现在是不是谁就说不是大恶了？这不算什么，大家都这样，谁改变没改变？谁没有改变？谁的话写在圣经上永远不改变，一定在天永不改变？我们一定要认清的，这是谁很不喜悦的，所以叫大恶，这是谁心意的？做这样的事是得罪他先生呢，还是得罪谁？这是送上门的，不是他主动的，得罪谁？你看他看得很高，是得罪谁？看见他敬畏谁的心？他坚决不从，这种品质，把自己非别为生，把谁的圣洁看得比生命都宝贵，我宁可死也不做这样的事。结果祸就来了，他没有心，他一直躲避，但是这个女的有心啊，女的就每天查看他出入的路径，知道他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干事，然后就设计好在那一天，当他到这个房间办事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女的在这做好了一切准备，床也铺好了，有一个图画就写着女的怎么样勾引约瑟。当约瑟进去的时候，女的上衣都已经脱了，抱不抓住约瑟，咱们上床吧。约瑟就挣脱的结果，有一件外衣被他抓走了。他当时没有叫，后边他说他大叫，他当时不敢叫，因为一叫人一来，他你还光伎俩，你怎么叫？是你主动的。哎，约瑟就挣脱了。人心太诡诈了，当他想得到没有得到的时候，当别人不从他的时候，他有情欲的爱，有肉体的爱，马上变成了恨，恨就是要把约瑟置于死地，然后就找到主人，他主动的调戏我，敢于到房间里勾引我。约瑟是个奴隶啊，约瑟是希伯来人，不是埃及人啊，像这样的罪，你们想想，如果你是那波提乏，你怎么治他罪？奴隶命本来就不值钱，应该是马上就杀了，但是没有，因为这个波提乏，我相信他心里明明白白，他在我家这些年转任何事都那么忠心良善，他绝不会做这个事，他对他的太太大概也不放心，所以没有把约瑟置于死地，把约瑟下到他府里边那个监狱里边去。这是在波提乏家里边当奴隶的得胜，第一个得胜就是他忠心办事，毫无差错，很有智慧， 哎，做的人和一件事就得让老板没有办法夸奖了，好像没有言辞来夸奖。好，升官升官升官，升到最高。第二个，非别为圣，看谁的圣洁比什么都宝贵，他自追自爱不自卖，因为这完全是这个主动的呀，他只要稍微软弱一下马上就什么都得到了。而且我不知道，我听一个牧师讲到说，香港就有一些官太，不是富豪的太太，因为富豪不知道有多少，当然对他不是那么专心的，常常的一个人孤守在家里边，很有钱，就用他的钱买了一些年轻人，这种事在世上并不是少有的。但是我们的约瑟，谁的一个圣徒，他能胜过，这个胜过是很难的。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，不管是美国我台湾我不知道，大楼真是这比比皆是，人都不以为是罪，在谁的眼中看得多污秽的事。这两个事，这第二个地方了啊，家里边当奴隶，然后就当囚犯下到监里，下到监里边谁还是和他同在，只要你非别为圣，只要你尊主为大，只要你凡事敬畏主，谁就和你同在。这给我们有个榜样，他做的任何事，死狱，这死狱就是监狱长了，就是在中国大陆就是政委了，或者监狱长了，和他同在，又把全监狱交给他管理，这都很奇妙。一个囚犯最后管全监狱，你看司狱，凡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，这是个德胜，让人知道这个人所敬拜的谁是个伟大奇妙谁，这个人敬拜谁，他的敬虔的心谁都和他同在，让他凡事亨通。所以人就由于羡慕他来羡慕他所敬拜的神。路远的表弟，这个我参加了一个班，他是在非洲20多年的宣教士，他是站在宣教士的角度讲，是谁把约瑟派到埃及去，就是一个宣教士，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是把耶和华神宣传到那个地方，约瑟是这样做到。这一次谁没有跟他跟没有给他那个试探，谁又给他一次机会，因为你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给赐给你属天的智慧和 聪明，你属灵的人参透万事。而且约瑟又是谁特别赐智慧的，小的时候就给他赐两个异梦，将来都实现，又有解梦的权利，解梦的能力，就看透万事。这个时候监狱里边有两个也是法老的内臣，内臣是干什么，就是和法老最亲近的，一个是给法老递酒的，法老喝酒的时候他先尝酒，酒里边没有毒，保证法老喝的酒不受害。第二个呢是法老吃饭，有一个叫膳长专门管皇帝饭食的，他们这两个人圣经没有讲，就是法老生气把他们两个下在家里监里。电影里边讲呢，就是法老皇宫里边，法老坐宝座这个地方他有个偶像，偶像太阳神，太阳神脖子上有个项链，突然有一天项链没了，法老就怀疑是他这两个人偷的，就把这两个人下到监里面去了，然后再去查。约瑟因为在监里边忠心办事，对这个狱卒，这个就是囚犯人也挺好，不像中国大陆一个小警察就可以随便打人，他是以爱来对待的，哎，所以这些人都对他挺好，很尊重他。他有一天呢，就到这个监狱，两个锤在这，这两个满面忧愁。他们就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满面忧愁？”你看很体贴人。他们说：“我们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每个人做一个梦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。”约瑟马上就讲：“解梦是出于谁？你告诉我，我的谁能给你解这个梦？”然后九正就说：“我梦见一个葡萄树，葡萄树长了三个枝子，三个枝子上有花瓣，开了花，结了葡萄，葡萄成熟了， 我又把这葡萄呢汁呢挤到杯里边递给法老喝。约瑟，你的梦很简单，就是这样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以后你要灌回原汁，继续当酒盏给法老递杯。约瑟马上说了一句话，你灌复原汁的时候求你纪念我，我确实没有做过任何的事，他们把我下在监里毫无道理的，没做过任何事纪念。但是这个酒盏灌复原汁以后，酒盏就忘了。山长一看这个梦解得很好啊，我也有个梦，他我的梦是这样，我梦中头上顶了三个筐子放的食物，最上边的筐子是给法老烤的饼子，我梦见有些飞鸟下来吃我最上边筐子的食物，我就醒了。圣经上记载就是约瑟马上就解梦，电影里边讲了，因为这个 是凶兆，约瑟就不好意思讲，约瑟说哎，就不好，那个善长说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你一定要跟我讲。约瑟就讲了，你的梦也是这样，三个筐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以后法老要取你的头，要把你挂起来，飞鸟要吃你的肉。结果三天之后法老的生日，酒盏灌复原汁，善长给杀了，给挂起来，这梦实现。所以他在监狱里边也为谁做了美好的见证，办事情办得好上加好，没有办法的好，可以由一个囚犯变成管监狱的，而且有收天来的智慧，能够统察奥秘。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信主信到程度能够看见奥秘的事，因为奥秘是守耶和华的，除非耶和华向我们显示，显明的事才是守我们的，对吧？这守耶和华的结果，他在监狱里边有得胜，在自己家里得胜，在波提法家里边当奴隶得胜，第三个在监狱里得胜，三个环节。第四个，谁有谁的时代，谁当时没有让法老做梦，让法老又过了两年以后法老做梦，法老做了两个梦，搞得法老坐卧不安，法老就把所有的垂臣，特别是把那些他所器重的，就是有学位的，叫属士、博士、大臣，咱们中国是不是叫大学士，是干这事的，就参谋部，就专门给皇帝出主意的，皇帝为这个事吃不好睡不好就问你们谁能解，结果这些人没有一个能解，法老很焦急，每天开会，你们谁能够解这个，他很焦急。这个时候酒盏突然想起来了，哦，我想起我的罪了，两年前有一个希伯来的囚犯，希伯来奴隶，波提法家里边那个奴隶，他能解梦，而且解得完全正确，就把约瑟推荐给皇帝。因为圣经不愿意花更多的篇幅来描述这个事，如果你是皇帝，你自己有这么多大臣，你愿意使用一个外邦人，又是囚犯又是奴隶，你能不能使用，信过他吗？你能信过吗？刘冰，你当上皇帝，你能是那个？你自己下边这么多大臣，这么多受高等教育的，这么多这个当 boss 道的，当这个PhD 的嘛，这个导师的，都解不了，他能解了？实际上是信不过的。但是他信不过，他黑夜就睡不好觉，一睡觉梦就来了，搅得法老不得安宁。最后法老统一召见他，召见他，圣经上讲，约瑟要沐浴、洗澡、刮胡子、换了衣服，不能穿上囚服去见皇帝。皇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法老的高的宝，一个囚犯，一个奴隶，现在带到皇帝面前，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是不是？而且都不敢看皇帝，拉上朝王板，包括平常见大腿的那些宰相都是这样。除非谁特免，你只坐站在那，约瑟不跪不拜。皇帝就说，我是太阳神在地上的代表，你一个希伯来奴隶，你不跪不拜。约瑟讲， 我的信仰告诉我，除了我的敬拜的神以外，任何人任何谁都不拜，你把我杀了我也不拜。皇帝急着要人给他解梦，皇帝就退让，皇帝叫他抬头看，他也是我不能，除非你许可。他说好，我许可，你看我没有罪，然后就抬起头来靠前来，就把梦给约瑟讲了。约瑟说，谁已经要把将来要做的事已经告诉你了，这是出于谁的旨意？你的梦，两个梦是一件事儿。七个就是又肥壮的母牛，七个好穗子是七年，七年埃及地有大丰收，七年之后七个又丑陋又难看的瘦干瘦的那个母牛是七年，七个又瘦弱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，七年丰收以后马上有七个大饥荒年，而饥荒大到一个程度，人都想不起来过去还曾经有丰收过。你的梦是这样，哎，这是梦已经解了，是谁已经将要做的事给法老了，谁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，已经跟你讲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怎么办呢？你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找一个有智慧有聪明的人，让他管理你全埃及地，在七个丰年把所有的粮食都集结起来，收集埃及地收入的五分之一都归法老，把这都集聚起来，等着七个荒年来用。这个主意很好，你看又把梦解了，又出了这么好的主意，下一步是干什么？找一个人照着做就行了嘛。出主意重要啊，已经有主意了，结果他为下边的大臣，你们谁能做这个事？就照着做就行了嘛。我想没有那么高智慧的人也能做，因为已经很清楚知道怎么做了，但是没有一人敢做。法老，圣经记载，就法老就马上就说，实际上他不是信任外邦人的，他更不信任外邦人的奴隶或囚犯的。但是神就让他这个问题，你不用法老你就睡不好觉，不用这个约瑟你就睡不好觉。谁就让法老反复考虑。我觉得这个法老也是不简单的，任人唯贤呀，不因为你是外邦人我不用你。法老就让他就当时就命令他，你当我们全埃及地的宰相，管理我的全家或全埃及地，给他戴上戒指，戒指是权柄的象征，戴上项链是荣耀的象征，然后穿上宰相服，然后吩咐坐他的车，前边前呼后拥有军队开道，那是很荣耀的。然后讲了，在埃及除了我在宝座上我比你大，其余的都是你的，没有你的命令任何人事都不敢做。法老很这个约瑟很忠心，约瑟就坐上法老的车巡行埃及遍地。圣经上没有详细记载，解经书上这样讲，约瑟在七年逢年之内，在埃及第一个是行修水利，建立起贺城，建立大仓库，建立国防军，让埃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，而且最富裕的帝国，把所有的粮食寄存在他仓库里面，除了五分之一以外，只要市场上卖的他都收集。结果埃及地也粮的，圣经上讲呢，多得不可胜数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就是法老的那个，这是预备七年这个荒年的。这一段约瑟得胜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他忠心。他是谁的仆人？我不论到任何地方，我要驯服执政掌权的，我要尽心做好工作，让他从我身上看到我的谁的伟大。 看到我的谁是真谁。约瑟做到了，对吧？这个让人看到信靠这位谁就有赎天来的智慧。你们看不清未来的事，不明白这个异象异梦，我有，不是我有，是我的谁有，我的谁把这告诉我。所以解梦是出于谁。第三，他在埃及地做任何事情都做得非常好，不仅法老喜欢他，连全埃及的人都很敬重他。如果我们自己在公司工作，在学校工作，我们做的让我的老板喜欢我，把我放到最高位置，那你就不去愁你别的事了。老板把最重要的都交给你，而且都不管，而且你呢，因为有手里来的智慧，你做的好上加好，让老板赞不绝口。这在第四个环境，在埃及帝国得胜。这个时候我再讲两个，就是法老不仅给他这么大权柄，他忠心做，法老赐给他一个好太太，而且赐给他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不好念，撒法拉特巴勒亚。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大家我给解释一下，这个名字是埃及的名字翻译过来的。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全地的救主，就是约瑟是全地的救主。第二个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奥秘的启示者，约瑟能看到深奥的事情，梦的事，这个名字。然后赐给他一个太太，这个太太这七年逢年之日呢，给他生了两个儿子。这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拉西，一个叫以法莲。这两个名字表明了约瑟已经官居高位了，不像当年当蝼蚁当囚犯受苦的样子，官居高位了。约瑟知道这是谁的恩典，一切都有谁的美意，所以这两个名字就是谁使我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苦，马拉西是这样，谁使我在受苦的地方长生，他永远把荣耀归给神，永远高举耶和华神的圣名，永远赞美我们这位神。这是一个得胜基督徒在你得荣耀的时候，已经官居最高位的时候，知道我只不过是一个人，我能有今天是谁的恩典，他永远有个感恩的心，在这得胜。我下面讲一个得胜，这个得胜是很难的，这个我讲的这个这一段用了好多篇幅，这一段用好多篇幅，就是他没有做任何错事，他哥哥们要杀他，最后没有杀他，把他放到库井里边，他在库井里边求啊，哥哥们啊救我，不要这样待我，哥哥们不听，圣经上讲他给哥哥带了些好吃的嘛，哥哥们是大碗喝酒用油抹身，不体会他的苦难，关到苦井里边，他求救，哥哥们不听，哥哥们有意见不一致啊，有的要杀，有的是不能杀，至少是不能再送回，放让他回去了，回去我们都该倒霉了，爸爸肯定要治我们的，所以他们在这种妥协之下，把他卖作奴隶。如果是你是我，我们苦不苦？当然苦，我们恨不恨哥哥？我没做任何错事，你们这样对我，当然很恨了。但是他有基督的爱，他有谁的爱？他从来不嫉妒哥哥，不恨哥哥。他因为有谁的灵在里边，他知道埃及地有饥荒，靠近埃及地的迦南地也有饥荒，他的哥哥们一定会来买粮来。当哥哥买粮来的时候，他早就想好了谁给他智慧，他用这种办法来对待哥哥。这上面讲了，哥哥来的时候，因为希伯来人迦南人穿的衣服和埃及人穿的不一样，也信不同的神呀，穿的不一样，他知道是他哥哥，就是你们是奸细。这些人就说不是啊，我们不是，因为你到那埃及去，埃及有军队啊，你只是个买粮的呀，圣经上叫嫡粮，我不知道这个嫡粮和买粮的区别，我想来想去，我找字典没找见。买粮是你有粮我花钱买，嫡粮话就不是你有钱也买不到粮啊， 除非我发怜悯同意买给你，哎，就是他们叫抵两，圣经这个叫抵两，他们就讲不是的，我们不是奸细，我们都是诚实人，然后就你们一定是奸细，咋的？不是的，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，我父亲有十二个儿子，最小的在我父亲那里有一个给没了，就是他们卖的，他讲就把这些都讲清了。约瑟说你们一定奸细，就是好，把那下到监里灌三千，他们跪在约瑟面前求情都没有用了，灌了三千以后，约瑟当然他知道这情况，他很有怜悯，他知道爸爸家缺粮食，他当然不能把十个人关到这家里叫爸爸家饿死，他说我是敬畏谁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，我们留一个做人质放到监狱里边，其余九个人带上粮食回去救你家的弟弟去，然后九个人就回去了，回去以后粮食带回去，把这个过程一讲，他们都很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然后就是下一次如果不带小弟弟来的话，我们不能再见这个人，一定要把小弟弟带去。而亚哥呢，他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是约瑟，一个是他小弟弟叫便雅悯。约瑟是他的命根子，被哥哥们给暗害了，卖了以后，他并不知道他儿子给他卖了，他当时做什么诡计？他当时把他的彩衣脱了，用羊血蘸了，派人送给他爸爸，爸爸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啊？他爸爸一看，我儿子一定是被野兽吃了，一定是被狼撕碎了。他爸爸这个时候都不知道他还在，更不知道他还活着。然后他们就，你知道，一个荒年家里就买好用这点粮食，家里一大口来，几天几个月就吃光了。吃光以后，爸爸是作为家长，一定说我们下一步吃什么了？你们再去给他买些粮去。他们说我们不能去，人家讲了不把小弟弟带去，我们不能啊，不能见他面，不让人家说我们是奸细。只有带去，人家才知道我们是诚实人，我们不说谎。爸爸不同意，你们我的儿约瑟是被撕碎了，这个是我的命根子，你把他捞去，你要让我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，我们都没有。这个时候亚哥已经130岁了，他把他的儿子看得特别宝贵，特别他心爱的儿子特别宝贵，哎，不同意。但是你不能抗过形势，一天一天家的粮就越来越少，没有了，全家都要饿死。最后爸爸没有办法，好，带上小弟弟去啊，我就丧了儿子就丧吧。但是他以为是信谁的，他给他们祝福，愿神和你同在。第二次九个哥哥带上便雅悯又去，一去约瑟知道他一定要来嘛，一去约瑟也看见这十个，约瑟说今天中午我在宰相府要摆饭设宴，宽待我的哥哥，要杀猪宰羊怎么做，就是那个他们就预备好了，然后中午来，十个哥哥就来了。来了，他知道谁是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他叫他们坐席是按排上坐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这都是暗示呢。他哥哥们很惊奇，你怎么能够绕得这么嘴呢？哎，然后就问这个小儿，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儿吗？啊，他们说是，然后他就祝福他的弟弟，这是他同父同母的弟弟，哎，然后就摆完饭就让他们睡一夜。他说好，你们把粮食放到每一个人的，大概当时可能是驴，然后把我喝酒的杯，一杯放在最小的弟弟的口袋里边。第二天早上打发他们走，他们就跟想打，他们又出北京城的这个是叫什么崇妹妹来，回头拿一个门，他派军队去追上他们，把他们挡住，说他们偷了我的一杯，其实他是安排好的。他们说不会的，我们上次这个脊梁拿的银子我都这次都带来还你，我怎么能偷你的东西呢？我们绝不会做这个事。然后他说肯定是，然后就查，一查呢才最小弟弟来发现，一发现银杯，大家没有话说，这有证据啊。然后大家赶紧又回去伏伏在他面前，我们都是你的仆人，我们没有话说了。这个时候约瑟给哥哥们见面，这是这个一个周密的安排。这一段非常感人，我这段没有引， 在这个犹大代表十个哥哥在约瑟面前垂情的时候讲的感人肺腑，惊天动地，讲的他既爱他的爸爸也爱他的小弟弟，不像22年前卖约瑟的那种舍血心肠了，就他们已经变了，知道讲得非常，所以约瑟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和他哥哥们相认。相认，你看约瑟对这个是什么态度啊？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黑，这是谁差我才你们一先来，我要保全生命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谁差我才你们一先来，我要给你们垂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事拯救，保全你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谁？他又使我误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你们要赶紧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对他说，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谁是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，而且嘱咐哥哥在路上不要争嘛，因为有的人要杀，有的人不同意杀嘛。然后就说你我们做事实在是伤天害理嘛，哎，十恶不赦，就不要争了，我已经都赦免你们了。而且约瑟是站在谁的角度来看，谁主权的角度来看，万事互相效力，让爱谁的人得益处。人的意念是坏的，但是谁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，谁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他不仅没有一点记黑哥哥的地方，还是说客观上来讲，谁这样做是要救我们全家的生命的。这种这个对恨他的、对害他的人那种爱的态度、那种爱心，我们都没办法讲，实在是有主耶稣基督这个性情。所以圣经里边讲约瑟啊，好多地方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。第一，都是父所爱的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爱子，约瑟是他爸爸所爱的。第二，都是弟兄所恨的。约瑟这个主耶稣是被犹太人钉十字架，约瑟是被他的哥哥们卖奴隶的。第三，因为他们都遵行谁的旨意，不论在任何地方都以谁的心为心，谁又把他升为至高。主耶稣基督成为全地的救主，全世界人的救主，历代人的救主，约瑟成为当时他们的救主，都是预表主耶稣。好，不仅这样，约瑟还后边一段，这个人是非常就是有谁来的特别的爱，我就觉得我们说我可以赦免人，我可以饶恕人，那都是讲的比较浅的。这当圣经要求我们不计算人的恶了，他是以爱来对待恨，他是以完全的良善、存心良善来对待哥哥的那个。而且他站到谁的角度来看，这个是你们的本意是不好的，你妈问，但是谁要借着这是成就他的旨意。所以人的自由意志在谁的权柄之下，不过我们懂得驯服谁的话，我们是个蒙福的人，我们是一个有谁同在的人。然后他们全家70个人到埃及去，这个时候约瑟多大了？约瑟39岁，17岁被卖，过了22年以后和爸爸再见面，这个见面过程都不讲了。约瑟从这以后奉养他的爸爸和爸爸全家的人。我不知道，如果在中国你当国务院总理，你有这个能力让你们全家都白吃白喝在这地方吗？没有，只有约瑟他用他的智慧和聪明，用他的忠心和良善拯救了埃及，所以他的功不可没，功大的皇帝使你什么好的都给你。结果他家全家住在兰塞地，叫格山地，就是尼罗河三角洲最富有的地方。430年以后，他们有进去的70个人 七十个，这时这个时候七十个人是七十个男人，从刚生下来到雅各一百三十岁都算，而且四百三十年以后出埃及的时候多少人？大家记得出埃及去讲多少人？60万多一点，这讲男丁啊，60万多一点，那个时候60万多一点是些什么人啊？是20岁以外60岁以内能打仗的，不过再加上20岁以内的，再加上60岁以外的，而且那个时候的人寿命比现在长啊。都有，你像这个亚哥是147岁，摩西是120岁，所以这个男丁加起来就一两百万，不过再加上妇人几百万，就成了由一个家族变成了一个民族了，就可以建国了。谁要实现的在地上实现他国的预表，就是犹太国。这一段不讲，因为时间关系啊。约瑟他孝敬父母，这一段是我以后这边有时间我再讲。孝敬的父母，他在地上凡事尊重他的父亲。他死了，我唐崇文讲倒是讲这样。不过李光耀死了，这个新加坡人为他哭一个礼拜还可能吧？李光耀的爸爸死了，新加坡人会给他爸爸哭吗？会不会？你们想会不会？约瑟的爸爸死了，全埃及给他哭了70天，这多大的荣耀，这都不可想象。可见约瑟那个地方为谁见证做得多好啊！最后还有一段，这是约瑟他爸又过了17年，他爸爸死了，死了以后约瑟给他爸爸买到迦南地去，按照他爸爸去，这因为他一定。然后这个时候哥哥们这个时候都已经过了多少年了，22年过了17年，这个39年，他哥哥们自己还不能够饶恕自己。他哥哥们说，爸爸在的时候约瑟不敢向我们报复，现在爸爸死了，保护伞没了，约瑟要报仇很容易，他也是埃及的，他在想手下有兵有枪。然后他们就假传爸爸的旨意，说爸爸在的时候讲了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求你饶恕我们的罪。约瑟一听这个话就哭了，这讲约瑟哭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这段你好好体会一下。约瑟说，我早就饶恕你们了，我早就赦免你们了，你们还不明白我的心，我早就以爱来对待你们了，你们也悔改了。所以说一个人这个做了错事以后啊，作恶以后啊，别人饶恕你，自己不饶恕自己也是个大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谁饶恕你，就像我们在基督里边，我们的罪谁都赦免了，我们也不要再纪念我们的罪啊，我们在谁的眼中是谁宝贵的儿女，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昂首挺胸，做一个好基督徒，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做一个至死忠心的基督徒，做一个必要的情况下为主寻道的基督徒，这是最讨神喜悦的。约瑟最后讲这句话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谁呢？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谁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，而且又供应他们全家的吃喝。这就是约瑟那个爱生恨。这个在这个电影里边，约瑟讲了两句话，饶恕比仇恨更伟大，这是电影里边，圣经里面有这个话，怜悯比愤怒更有力量。约瑟以谁的爱来对待害他的10个哥哥们，完全的接纳饶恕，而且安慰他们，供养他们，保守他们。如果没有在约瑟的庇护之下，他们能在埃及生存下去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赦免是战胜苦毒的，所以约瑟才被卖以后那13年之内，他从来没有苦毒。他就像圣经上讲的，凡事贤明， 只要他开口赞美神，只要他凡事献给，知道谁主权是掌管一切的，知道谁凡事都有最好的旨意，知道谁会让万事互相效力，让爱谁的人得益处，他完全相信谁的话，结果他就处处蒙福，结果谁就和他处处同在。这个生命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羡慕不羡慕？好，我们再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用重笔写了十三章圣经，把约瑟这个伟大的圣徒有形有体的活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美好的榜样。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，让你在约瑟身上所做的工作也做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能够效法约瑟，凡事追你为大，追你的名为大，追你的话为大，追你的旨意为大，凡事尽心尽意尽心尽意的爱你，也爱人如己，凡事能够高举你的圣灵，不论到任何地方都能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，让别人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盐和光，凡事荣耀你的圣名。祝福今天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也借着我们祝福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，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和华神的荣耀，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，让我们天天的跟随主，让我们立定心志，要做一个得胜者，做一个至死忠心者，做一个在必要的时候甘愿为主寻道者，让我们的神得荣耀，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天天欢喜快乐。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谢谢大家，感谢主。
欢迎大家用使用外面的奉献箱来祷来奉献。一次欢迎永远欢迎，我们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呢？啊，有耶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？你是第二次来的，介绍一下新朋友。你来啊。
大家好，我叫 Jenny， 我姓郭，从台湾台北来的，我跟姚元是目的的同学。我是 graduate student， 然后第二次来了。
对，我很久没见到，所以再介绍一下。接下去就欢迎大家接受祷告服事，我们还是会在图书馆里面给为大家祷告。今天是没有主日学的，是不是？愿耶和华神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神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，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神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 Amen。
Amen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下来。